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谈到约瑟为法老解梦，他不但解决了法老的问题，也见证了神的荣耀以及神的恩典。这个时候约瑟不再是一个被他哥哥们所抛弃的一个受气包，他也不再是一个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的一个奴隶，他现在也不再是一个陷在监狱的黑暗处的一个犯人。这个时候他是埃及法老王手下第二号的大人物，约瑟现在他是一个大人物了。请看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第四十六节，四十一章四十六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关于约瑟的年龄，他在埃及已经有十三年之久了。我们知道他在监狱跟酒政跟散长们的事情，那个时候之后他仍然留在监狱里面有两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关被关在监狱里面已经超过一年了。那么他可能住在那个波提法家里面也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他在埃及十三年以后，约瑟发现他现在自己的身份现在已经是等同于在埃及王国里面的宰相的一个地位，他现在等于做了宰相的。他在埃及他的地位仅仅次于法老王，你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啊？也为什么这位埃及法老王会接纳他呢？这里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神与约瑟同在，神的手一直在看顾着约瑟，他带领着约瑟。这个就是后来约瑟他自己说的，他的弟兄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明白这件事情一定有神的带领，神一直带领着他的生活。法老王为什么会接纳约瑟作为他的宰相呢？也许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原因，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法老王他的血统是在当时的历史当中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纯种的埃及人，他是来自阿拉伯沙漠里面的游牧民族，属于锡克索族的人。在这段时间因为锡克索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侵入了埃及，夺取了埃及国的王位，假如这个推论是对的话，作为法老在他的种族关系上他跟约瑟是比较相近，跟埃及人比是比较远，因此就使得这个埃及王他对约瑟具有更大的信心，他很信任他。事实上锡克索族的这个埃及王他不太容易找到一些他能够完全信任的人，对他完全忠心的人。这个时候因为他看见约瑟这个人他的特征就是忠心，约瑟对神在他生命中一切的作为都有信心，因此使得约瑟他无论对谁他都是愿意尽忠尽本分。约瑟他对神给他的工作他非常的忠心，他知道神给他的工作，他知道神在其中，所以他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所以约瑟跟法老之间因为他们在种族关系上比较靠近，就很可能就是导致约瑟很快的就获得这个法老对他完全信任接纳他的原因。约瑟这个人后来也证明了他所做的 让法老王没有看走眼，约瑟的确对法老非常的忠心。这个法老王，这个希克所族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法老王，在后来因为他国势慢慢弱了，他被赶出埃及。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在后来那个时候，一个残暴的新的法老王他出来了，他把那个希克所这个埃及王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他肯定对希伯来人他没有认同感，对希伯来人没有认同感，没有感情。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经文里面，法老王就把金链戴在约瑟的颈项上，这里说明这个王埃及王要把王的同等的权利给了约瑟。法老又把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这个祭司的女儿她名叫雅西娜，她意思就是雅西娜的意思就是献给太阳女神之子的意思。虽然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妻子是一个拜偶像者，她拜偶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命，他的生平又显出了一个跟主耶稣有相类似的地方。做一个对比，约瑟他现在拥有了一个外邦人作为他的妻子，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从世界里面招出一个外邦的心腹，我们称他为教会，我们是被招来的成为教会。这一节经文里面也是可以说跟耶稣另外表明的另外一个对比，约瑟在他30岁的时候他就当了埃及的宰相，站在法老王面前。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在他30岁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做他传道的工作。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在30岁开始他就在埃及当宰相，在7年的丰收年那里，他把土地里面的丰收的出产都收集在仓库里面。现在我们来看41章创世纪41章的47-48节，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纪念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请大家注意，约瑟把粮食存在各城里，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容易分发这个粮食而提早做出计划和准备。约瑟很实际的，他把粮食存放在各个城市，约瑟把多余的粮食就收集起来放在埃及的各个城市里面，是为了将来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为了要分派粮食先做这样的准备。接着我们看49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这个时候埃及成为世界上各地的粮食仓库，在约瑟的管理之下，所以使这个粮食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充足。接着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一个家庭，这个小家庭的这个记录。我们看圣经的第50节到52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忘记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他小儿子第二个儿子起名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之昌盛，昌大，强盛起来，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些孩子在饥荒之前出生的，约瑟把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拉西，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使约瑟 忘记了过去的痛苦的事情，越是他认真的工作，以致他忘记了他以前在家里面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本来是一个很想家的人，现在他已经不再想家了。在这个经文之前还有一个小段，我们看见约瑟已经被放出监狱了，准备见法老王之前，他换好了新的衣服，刮了胡子。我们来看，认为刮胡子是做什么，也许你认为不太重要，可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象征。因为希伯来人他们都是留着胡子，留长胡子的，约瑟刮掉了胡子又换上衣服，我认为这是代表一个复活的象征，表示他把旧的事情、旧的生命丢在一旁，如今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从那个时候起，约瑟就穿得像埃及人，说话也像埃及人，生活也像埃及人一样。哦，所以他这里他说：“神使我忘记。”因此他就给他的儿子啊，大儿子起名叫做马拉西，给小儿子起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法莲，那是昌盛的意思。约瑟给他们这两个名字，就是显示他的这时候他的心情，就是神已经使他忘记了他的以前的事情，他的父家，神使他在埃及地昌盛起来。接着啊，请你看第五十三节，41章53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又完，现在七年的丰收结束了，大饥荒将要开始了。这时的约瑟是37岁，啊，请大家记住他的年龄，啊，54、55节这样说：七个荒年就来的，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就在这个时候，只有约瑟他是管理粮食，他有粮食。这里我们也看见他跟耶稣，约瑟跟耶稣又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主耶稣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么第56、57节，这个时候饥荒遍满了天下，约瑟就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的人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当时的饥荒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范围非常的大，所以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像戏剧化的一个真相，现在就要一幕一幕的揭开的。在饥荒中，我们看见神如何借着约瑟的手保存了他自己的民族、他的国家，以及神如何把雅各和他的众子搬迁到埃及来。当约瑟还在监狱、在牢里面的时候，他从未预期到将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可是约瑟他对神有信心，他信靠神，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常常表现了有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性格，这个实在很不容易。坦白说哈，我也希望我对神的信心可以大到在任何状况之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是很乐观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啊不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啊。我想今天啊，我们大多数人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这个时候，约瑟他站在一个很独特的地位上，当饥荒遍及全世界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到埃及要换取粮食。请大家你猜猜看，有谁要来的？因为大饥荒是全地的、普遍的，所以逼得雅各就差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去买食物。为什么只差10个呢？想想看啊，因为 为什么他不差他的小儿子，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呢一起去呢？因为雅各这个时候他不能再失去他的小儿子便雅悯了，因为再失去了便雅悯等于是要了他的命。这个时候我们看啊，约瑟要知道他的兄弟来了，约瑟认得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却不认得他，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以为约瑟早就已经死了，因此他们没有想到啊就要去找他，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说再会看见约瑟这个人，可是约瑟却估计说他会见到他们。第二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好多年已经过去了，当他的哥哥们出卖约瑟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才17岁，现在他已经37岁了，加上现在是大饥荒的发生，有1年多的时间，这样算起来他们之间已经21年没有见过面了。约瑟差不多是一个40岁的人了，又因为他穿的像一个埃及人，像一个贵族，说话行事都跟埃及人一样，所以他的哥哥们当然认不得他。接着我们来看啊，创世纪第42章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他们悲哀的互相对望，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第二节这样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在这里我们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信心的问题。到底信心是什么？很多人说他对信心好像觉得很神秘啊，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信心是什么。他们也说我不知道怎么去信才是对。我曾对一个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个人传福音，他的理由就是这样说：我如何去信呢？我不知道怎么信。请注意雅各他是怎么信，他怎么样用他的信心。他听见一些消息，什么消息呢？他说我听见埃及有粮食，他就相信了这个消息。他怎么做呢？他相信如果他没有动作的话，那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因为他相信了，他就去做一些事情可以使他们存活，因此他因着信他就做出一个行动来。他说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得到蒙恩得到救恩的一个信心了。有些人问说我怎么样去相信耶稣呢？你看雅各他不是站在10个儿子面前说哎，我听见埃及有粮食，可是我怎么去相信这个消息呢？当然真正的相信就是要有行动，真的相信就是要有行动的表现。就像我们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使徒行传16章31节这样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你听到了你就相信了，这个就是老雅各他因着相信他就有行动，所以他的全家就能够存活。他也派他的儿子去提粮，这个是唯一的途径。所以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着请看第3节第4节，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假如那10个年长的孩子也遭害怎么办？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年纪比较大，雅各对他们比较放心。不过对雅各来说，万一失去了他们，这个10个哥哥 出了事情，也不至于像失去那个小儿子便雅悯那么让他心痛。所以便雅悯和约瑟，因为为什么都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孩子，拉结是雅各最爱的妻子，现在他就把十个大儿子拆到埃及去，只留下小儿子便雅悯来陪他。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五节，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令人很震撼的最戏剧性的一幕了。我们看第六节经文，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正在等着他的哥哥们，约瑟知道他们一定会来的。在全世界各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派代表来到埃及他那里，因为大饥荒是全球性的，所以约瑟他等着看呢，那十个人他的哥哥们果然来的，他们就跪在他面前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里是不是就是应验了约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所做过的梦？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在约瑟年轻的时候他梦到所有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其他的禾捆向约瑟的禾捆下拜。这个事情今天就看到应验了，他所有的哥哥们都在他面前向他下拜。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你知道为什么约瑟要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吗？他正要试验他们。我们将会看到约瑟一再的要试验他哥哥们的到底现在他们如何，他也要问他们一些比较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接着看第九节到十一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并不是奸细。约瑟继续追问他们，我们看第十二十三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想知道更多一些有关于他老家的事情，而不想让他们知道他究竟是谁。现在他就控告他们是间谍，在他面前的只有十个人，他们承认他们原有十二个弟兄，一个留在家里陪着父亲，另外一个没有了。他们的说法也是很对啊，因为是的，他们认为约瑟应该是已经死了，没想到约瑟竟然站在他们的眼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故事会继续下去很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也祷告神使你成为一个像约瑟一样有智慧、有爱心、有信心的人，并且愿意靠着主耶稣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 交托给神，求神来解决我们所遇见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求神赐给你我智慧、爱心、信心，神必定能够解决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问题，就像约瑟一样。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以后我们再继续查考圣经。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